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和房地产市场不断传出节节下滑的消息，加上大批新毕业大学生加入失业大军，使得本来已经紧绷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在七月以来，中国外长秦刚神秘失踪之后被免职，火箭军突然间换将，齐齐哈尔中学体育馆楼顶塌陷，北京、河北、东北等地水患天灾人祸，这些事件相继成为中国社会和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外界看到的不是中共当局的妥善处置应对，而是濒于失控的民怨和近乎失态的官方反应。在台湾的中国政治学者、民望人士王丹认为，习近平当局表面上看上去权力是稳固，但实际上危机四伏，否则习近平就不会成日将惊涛骇浪挂在嘴边了。
这个政权要面对的危机最大的就是经济问题，它经济下滑无法提振的问题，尤其是表现在三个方面。
王丹说，这个政权要面对的危机最大的就是经济问题。习近平经济下滑无法提振的问题，尤其是表现在三个方面：房地产业无法振兴，年轻人失业率高涨，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这三条都对政权都是致命的危险。但是目前我们看不出当局有什么更好的招数去化解危机。美国总统拜登8月9号正式签署一项备受关注的行政命令，禁止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等对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等三个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两个月前，这位美国总统在布林肯国务卿刚刚访问中国之后，直呼习近平是独裁者，北京对此表示不满。王丹说，
其次就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无法修复。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制严重地限制了中国高科技和军事的发展。
王丹对美国之音说，其次就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无法修复，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制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的高科技和军事的发展，这种冲突建立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亦是不可调和的。王丹表示，相信上述经济、内政和外交问题在北戴河上应该都会讨论到。他认为对习近平来说更加担心的还有内部权力斗争问题。这位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提到了习近平破格提拔到副国级的秦刚是失踪一个月之后避免去外长职务的 QK 事件。
比如说秦刚事件，我猜在这次北戴河会上，
王丹说，例如讲秦刚事件，他认为在今次的北戴河会议上对秦刚事件的问题也应该会有一个结论出来。执政近72年的中共目前在国内外都面对很多挑战，习近平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权位是否好像官方宣传这样所展示的一样那么稳固，亦成为国际媒体和很多中文自媒体时政评论节目关注的话题。观察人士说，习近平任内爆发了武汉肺炎瘟疫大流行，这名领导人不惜一切代价顽固坚持动态清零抗疫政策，当年轻的反抗者掀起了白纸运动之后，又仓促放开严控措施，被普遍认为导致了中国经济濒于崩溃和政府丧失公信力的严重后果。8月9号，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的房地产业模范生碧桂园公司传出了美元债务违约的消息，有报道指这间房地产巨头陷入债务危机。海外社交平台 X， 亦即是之前所叫的推特的男 V 用户 StupidWZ 发文说，碧桂园违约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进入一个新阶段，自从2021年底恒大暴雷以来，席卷中国的房地产违约浪潮终于走向世界了。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自媒体王剑每日观察的主持人王剑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的经济形势是北戴河会议需要面对的最紧迫议题。他说，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目前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少见的一个危机。
王剑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看到中国经济目前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少见的危机。现在中国经济因为实际上中国现有的能力，包括中共、包括习近平本人的一些政治愿景，它都是需要经济提供的资源去实现的。如果经济危机持续下去，实际上它直接威胁到中共这些政治愿景，包括之前的人。所以它认为当前最急迫的问题就是经济危机。王剑分析说，中国在习近平执政近11年以来的不停折腾之下，错失了发展良机，而目前的经济危机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创的大好局面已经结束。他说，
当前中国面对的这个经济危机不是某 个周期性的问题啊，也不是一个某一个领域的问题。
王剑话：目前中国面对呢个经济危机，唔系某一个周期性嘅问题，亦唔系某一个领域嘅问题。佢使到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状态，呢个状态就系我哋之前讲过嘅呢个属于叫我哋做资产负债表衰退，有啲系类似八十年代嘅末期，日本失去咗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嘅情况。但系中国嘅情况更加严重、更恶劣，条件更差。所以从呢个角度嚟讲，实际上习近平面临住一个过去几十年，甚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嘅对于中国嚟讲系非常好嘅一个局面已经结束。中国人开始打逆风球，逆风球系基于呢种经济局面嘅改变。王剑又认为，习近平嘅种种决策失误，酿成咗中共当局目前面临嘅管治危机。佢话：，
觉得最重要的第二个危机就是管治危机。管治危机从中共的政权的角度来说，也是当前即时面临的问题。
王剑对美国之音话：，佢觉得最重要嘅第二个危机就系管治危机。从中共的政权角度来讲，当前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习近平获得第三任期，他全面操盘，日本人就将他叫成一人体制，这个就是说习近平不再有竞争对手，出现管治危机。这种管治危机其实并不是权力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共失去了运用权力的能力。虽然他有全部的权力，所有权力都有，但是这个能力就没了。能力没有的原因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个人的能力问题，就是他并没有能力控制这么大的权力。对习近平来说，控制一个这么大的权力是力有不逮。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共的这个系统，实际上过去十年习近平管理之下，他被系统地解构了。这一种系统解构的结果就是没办法通过。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主政以来政治上全面倒退，2018年3月修宪，暴露他打破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谋求长期执政的野心，他的政治信用已经破产。习近平提倡主导的战狼外交、一带一路、红安新区等政策和项目多半沦为烂尾工程。十年过去，习近平好大喜功的执政风格在中文政论圈落下了自大才疏、德不配位的差评，在网民中被戏称为总加速师。王剑认为，习近平不单只是堪称烂尾帝，而且成为了光棍司令。他说：
习近平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烂尾帝。什么叫烂尾帝？就是做一件事情就坏掉一件事情。
王剑说，习近平为什么被称为烂尾帝？为什么叫烂尾帝呢？其实做一件事就坏一件，每个事情都完蛋，每件事都做到完蛋为止，那就没办法执行你的政策了。当然没办法实现政治愿景，但是没有人敢挑战你。你自己将事情搞和，自己将事情办和的原因是整个权力系统出了问题。我们所以在这里说，枝叶茂盛变成一人体制的结果，变成光棍司令。你要是自己能力再不强，那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非常庞杂的事务他控制不到了。控制不到的结果就是你没办法实现你的政治愿景。你有资源，你有权力，你有人，甚至全队都有，但是没办法将这些条件用在实现你的政治愿景上。你的政治愿景实现不到了，不能够怪其他人，就是你自己没有能力，这个怪不到哪个的。在美国的时评人王剑在提到习近平推动的战狼外交的时候说，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四面楚歌、到处碰壁的境地，面临生存危机。他说：
这种生存危机就是你先看一下，当今中国、当今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把中共、把中国当作什么战略对手，排第一的战略对手。
王剑说，这种生存危机就是你看看当今中国，看看当今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将中共、将中国当作战略对手，排第一的战略对手。王剑说，他相信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好像中国现在这样的处境。虽然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你也可以说是军事大国，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是没有疑问的，没人怀疑这点。但是当你得罪了全世界的时候，你再大的大国也顶不住这么多人针对你。这个就是王剑一直所说的，实际上中国面临着生存危机。王剑进一步分析了国际社会近期常说的脱欧和去风险对于中国代表着什么。他说：
脱钩就是西方针对中国的这个特点采取的一个战略， 虽然脱钩现在改称叫去风险，但本质没有区别。
王健话：脱欧就系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嘅呢个特点采取嘅战略。咁虽然而家改成去风险，但系本身系冇区别嘅，将成个事情拉长，做嘅时候稍为温和一啲，唔好产生激烈嘅冲突。咁改成去风险，咁但系呢个系冇区别嘅。咁点解呢？你睇睇中国经济，我哋经常讲嘅中国系一个非常典型嘅外向型经济。原材料嚟自外部，原材料拎出嚟，然后经过我哋讲世界工厂去制造加工，变成工业品出口到全世界。这个就是以前描述叫做两头在外，原材料在外，市场亦在外。咁正当中共高层集中前往北戴河度假时候，天降暴雨，为确保北京同红安新区平安，中共河北省负责人宣称甘当首都护城河。该省的涿州、霸州等被江毒划为泄洪区，无数当地的百姓沦为灾民。8月5号，新华社发表长文，题目叫做《风雨同心，人民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观察人士注意到，这篇文章只是局限在北京一地的救灾行动，但就没有提到河北的涿州、霸州以及东北牡丹江和上智等泄洪灾区的严重生命财产损失。网民用现场拍摄到的视频揭露了官媒为掩饰当局救援延迟而发表的一系列摆拍造假图像。在之前，中国军队最精锐的火箭军的高级将领全部受到整肃，习近平临时任命并且空降火箭军的司令员和政委分别来自海军和空军。外界纷纷猜测军方对于习近平并未达到令他高枕无忧的绝对忠诚。流亡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在他的 X 社交账号上说，这一次水灾军队没有出动救灾，领导没有出动慰问，反而是聚集北戴河，就说明了军心极端不稳，政情极端不稳，加上民心极端愤怒，马屁极端露骨都凑在一起，末世景象。至于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如何去处置紧迫的问题，中国大陆的一名学者书面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目前是毫无章法，如同日本二战期间的军部政府，没有人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